父王安详离世。一天，弥伽耶告诉佛陀，他知道南陀在僧团里很不快乐。南陀曾私底下向弥伽耶透露，他是如何的惦念在迦毗罗卫国的未婚妻。南陀说，我还记得那天拿着佛陀的钵回去尼居绿园，我要离开时，舍洛巴达卡拉诺利情深款款地望着我说，赶快回来，我会等你。我仍很清楚地记得披在他仙肩上那把乌黑秀发的光泽，他的影像时常在我禅坐时出现。每次他在我脑海浮现，我便会对他惦念思忆。我当僧人实在不快乐。第二天下午，佛陀相约南陀一起散步，他们离开奇缘精舍，往远处湖边的一个小村庄行去。他们坐在靠湖的一巨岩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清澈的湖水，一群鸭子漫游而过，鸟儿在低垂的树枝上歌唱。佛陀说，一些师兄弟告诉我，你不觉得当比丘的生活快乐，这是真的吗？南陀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佛陀又问，你是否觉得自己已准备好回迦毗罗卫国去承继王位？南陀急急回答，不，不是，我曾告诉所有的人我不喜欢政治，我知道我没有管制国家的能力，我不想继位为王。那你为何不喜欢当比丘？南陀又再默然不答。你是否挂念着卡拉诺利？南陀的脸上泛红，但仍不作声。佛陀说道，南陀，焦萨罗这里也有很多艳丽如卡拉诺利的少女，记得在波斯匿大王宫中的宴会吗？你有见到如卡拉诺利般美丽的女子吗？南陀承认说，可能这里有很多如她一般美丽的女子，但我关心的就只有卡拉诺利一个，在此生中就只有一个卡拉诺利。南陀，执着可称为修行中的一大障碍。一个女人的美丽可以消失得像玫瑰凋谢般快速，你也知道一切无常，你应该洞视万事万物的无常性。看，佛陀指着一个在竹桥上倚着拐杖蹒跚而过的老妇，他的脸上皱纹满布。那老妇也必曾是个美人，卡拉诺利的美貌也将随着岁月消退。而在同一段时间，你在觉悟之道的修行上，却可为你带来生生世世的平和愉悦。南陀，你看看那边在树上嬉戏的两只猴子，你可能觉得那雌的尖面红骨一点儿也不吸引人，但对那雄的来说，它就是世间最美的猴子，它在雄的心目中独一无二，而雄的更能为雌的出生入死来保护对方。你可以看到，南陀打断了佛陀的话，请不要继续说下去，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我会让自己更全力地投入修行的。佛陀对他的弟弟微笑，你要特别留意观察呼吸，静思你的身体感受， 形念、意识和意识所产生的物象，从你的身体、情感、心和心物上透彻地视察出生、成长和坏灭等现象的过程。你有何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或舍利弗。南陀，你要谨记，解脱所带来的快乐才是真正无条件的快乐，它是不可磨灭的。你应该以这种快乐为目标而迈进。天色渐暗，佛陀和南陀站起来，不回精舍。奇缘精舍现在的寺院生活已巩固安定，比丘的人数已达500之多。接下来的年度，佛陀回到毗舍离雨季安居。离车族的公子已把大树林改变成寺院，他们建筑了一座两层高的讲堂，并定名为大林精舍。在梭罗树林中遍布着小型的房舍，公子们更与阿摩巴黎慷慨地赞助这季安居的所需。从摩揭陀至释迦国，都有比丘专程来与佛陀一起安居，全部人数达600。在家弟子也从各方前来参与，亦能接受佛陀的教化。他们带来很多食物供僧，又参听所有的法会。雨季刚结束不久，一个初秋的早上，佛陀接获消息，知道净饭王在迦毗罗卫国重病垂危。大王特派侄儿摩南居利王子前来，请佛陀回家见他最后一面。在摩南居利的特请下，佛陀同意乘马车代步，以节省时间。阿耨娄陀、南陀、阿难陀和罗侯罗与他同行，他们非常匆忙地离开，以至于离车族公子和阿摩巴黎都未能赶及与他们道别。马车离开后，200比丘，包括许多前世家族的王孙公子，便开始步行前往迦毗罗卫国，他们都希望能参与佛陀父亲的葬礼。王族的成员在王宫的外门接会佛陀，乔达弥王后立即带他进入大王的寝宫。见到佛陀，大王清白憔悴的面容顿时燃亮起来。佛陀坐在床边，将大王的手紧握在他自己的手里。82岁的大王枯瘦极了。佛陀说道，父亲，请你慢慢的温和呼吸，微笑啊，这一刻没有什么比你的呼吸重要。南陀、阿难陀、罗侯罗、阿耨娄陀和我都会和你一起慢慢呼吸。大王逐一望望他们，他轻轻微笑，开始慢慢呼吸，没有一个人敢哭。过了一会儿，大王望着佛陀问道，我已清楚看到生命的无常，又知道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快乐，是不能让自己迷失于欲乐之中。幸福是从简朴自由的生活而得的。乔达弥王后告诉佛陀，过去这几个月大王生活得非常简单，他真的遵照你的教导、你的教化， 已把我们这里每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仍执着大王的手，佛陀说：父亲，看清楚我南陀和罗侯罗，看看窗外树枝上的绿叶，生命正持续着，因生命持续着，故你也会持续，你会持续在我，在南陀和在罗侯罗，以至于在所有众生之内。由四种元素而生的住世色身，解散后将会不停地重新组合。父亲呐，不要以为身体过去了，生与死便可以把我们束缚着。罗侯罗的身体，也就是你的身体。佛陀示意罗侯罗过来，握持大王的另一只手。垂死的大王脸上泛起可爱的微笑，他因为明白佛陀的说话而对死亡再没畏惧。大王的参谋和朝臣当时都全部在场，他示意他们上前，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在位时一定曾令各位有很多不满冒犯之处，我希望临死之前得到你们的原谅。朝臣百官都忍不住流起泪来。摩南居利王子跪在床边说：王上，你是一个最贤德公正的国王，我们这里没有人觉得你有任何不对之处。摩南居利继续说：请容我提议，南陀太子回来迦毗罗卫国登位为王，全国的人民都会高兴见到你的儿子继位，我保证自己会竭尽全力扶助太子。南陀望着佛陀，希望他替自己解围。乔达弥王后也望向佛陀。佛陀轻声说道：父王，各位大臣，请容我跟大家分享我对此事的一点意见。南陀仍未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当一国之君，他仍需要在修行上再磨练好几年才可胜任。罗侯罗只有15岁，要当国王也是太年轻了。我相信最有资格成为国王的应是摩南居利王子，他是个才智兼备、慈悲明理的人，更何况他已为大王的参谋有6年多了。我仅代表王族和国民，恳请摩南居利王子负起此重任。摩南居利合上双掌提出反对：我恐怕自己才疏学浅，未能胜任为王，请陛下、佛陀世尊和众大臣另选贤能之士吧。众大臣都齐声赞同佛陀的提议，大王也首肯，并叫摩南居利到他身边来。他指着摩南居利的手说道：每个人都这样信任你，佛陀更对你充满信心。你是我的侄儿，我很荣幸可以把王位传给你，你定会替我们延续百世。摩南居利低头鞠躬，遵从大王的意愿。大王喜极了：我现在可以安详地合上眼睛了， 我很开心能在我离开这世界之前见到佛陀，我的心里再没有挂虑，我也没有愧疚和苦涩，我只希望佛陀能在摩难居里初登王位的一段时间留在迦毗罗卫国帮他一把。佛陀，你的德能将为我国带来百世的安定和平。大王的声音逐渐转弱，佛陀说，我定会留下来帮助摩难居里，直至没有需要为止。大王微弱地浅笑着，目光平和安详，他合上眼睛，别了此生。乔达弥王后和耶输陀罗哭了起来，大臣们也低声啜泣。佛陀把大王的双手折放在胸前，然后示意众人不要哭泣。他叫他们观察着他们自己的呼吸。过了一会儿，他建议大家到外殿商讨葬礼的事宜。葬礼7天后举行，超过1000个婆罗门参加仪典，但净饭王葬礼独特之处就是在场代表着佛陀之道的500个身穿橘黄纳衣的比丘。除了传统的婆罗门经诵，大道的经文也被诵读，比丘们诵念四圣谛、无常经、火经、缘起经和三皈依文。他们用摩揭陀文读诵，因为这是恒河以东的民间俚语。佛陀缓步绕着火葬的柴薪行了3圈，燃点柴木之前，他说，生老病死都在每人的生命里必然发生，我们必须每天都在生老病死上思维反省，以使自己不会在欲海里迷失。反之，我们要创造充满平和、喜悦和自足的生命。一个正道的人会用平等心对待生老病死。所有法的真意就是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增无减。一经燃点，柴木被火焰吞噬，锣鼓声响夹击于唱诵之中。大部分迦毗罗卫国的民众都前来参观葬礼，以亲睹佛陀主持火葬仪式。摩难居利登位后，佛陀继续在迦毗罗卫国逗留了3个月。一天，乔达弥王后到尼居律园探访佛陀，他带了几件纳衣来做供，并同时要求佛陀给他受戒为尼。他说，如果你肯让女人受戒，有很多人将会得意。在我们族中，很多王孙公子都已出家为僧，他们很多都是有家室的，现在他们的妻子也希望修习佛法出家为尼，我自己也有此志愿， 如果可以这样做，我便高兴极了。这是大王死后我唯一的愿望。佛陀沉默了一段时间才说，这是不可能的。摩诃波舍波提哀求道，我明白这是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我知道如果你接纳女性为尼，将会要面对社会上的批评和谴责，但我不相信你是会惧怕这些后果的。佛陀再次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在王舍城的一些女子也希望受戒为尼，但我认为现在还不是适当的时候。接纳女性加入僧团的条件尚未成熟。乔达米再三向佛陀请求，但他的答复始终没有改变。他非常失望地离开了。回到王宫，他把佛陀的反应告诉耶输陀罗。数日后，佛陀回去毗舍离。他离开之后，乔达米召集所有希望出家为尼的女人，她们包括一些从未结过婚的女子，全部都是来自释迦族的。他对他们说，我十分肯定，在醒觉之道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证悟和解脱。佛陀自己也曾这样说过，他也曾接纳不可接触者加入僧团，他是没有理由不接纳女性加入的。我们也是堂堂正正的人，我们也可以证悟和解脱，女人是没理由被视为低等的。我建议我们全部剃头，脱去所有的华服首饰，穿上比丘的黄袍，然后赤着脚步往毗舍离再请求披剃。这样我们便可以给佛陀证明，我们是和其他人一样可以过简朴的生活和修行的。我们会行数百里路，沿途一边乞食，这是我们唯一被接纳的机会了。他们全都同意乔达弥的说法，都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耶输陀罗微笑，他一向以来都很欣赏乔达弥的坚强和意志。乔达弥并非一个会被困难阻碍的人，对于这一点，耶输陀罗从昔日与他一起为贫苦大众工作时已曾获得证明。这班女人准备了一天，做出行动。乔达米对耶输陀罗说，曲姨，你最好暂时不与我们同行，我相信这样会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们成功后你便可以随时跟上来。耶输陀罗给他报以了解的微笑。